崔纵、父吴安国、林冲之，父妻子林玉、侄子林振和林廷、滕茂石、魏行可、父郭元迈、严进、父朱继、赵师甲、易清、胡斌、范望、马俊、杨振仲、父史次秦、郭靖、高驾、曹有文、陈寅、父甲子坤、刘瑞、简仪、何冲、许彪孙、父张贵、金文德、曹岩、胡世权、庞彦海、江彦清、陈龙之、父史继简、王毅、李成之、父秦俱。崔纵，字元举，是抚州临川人。政和五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雀山主簿、仙居县丞，逐步升迁至丞一郎、干办审计司。两位皇帝北上后，高宗打算派遣使者去问候，朝廷大臣因为之前的使者相继被扣留，没有人愿意前往。崔纵毅然请求前往，于是被授予朝请大夫、右文殿修撰，是工部尚书后出发。到达后，首先以大义责备金人，请求归还两位皇帝，又多次写信给金人。金人发怒，把他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地方，崔纵没有丝毫屈服。过了很久，金人允许南宋的使者自行陈述，并听任他们返回，但崔纵认为国家大事未完成，不忍心提回还之事。金人又用官爵来引诱他，崔纵因悲愤成疾，最终手持符节而死。洪浩、张绍返回后带回了崔纵的遗骨，皇帝下诏让崔纵哥哥的儿子崔延年作为他的后代。吴安国，字振清，是楚州人，太学进士，逐步升迁至考功郎官，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出使金国，正逢金人背弃盟约，将他扣留并胁迫他屈服。吴安国毅然正色说，我的头可以拿去，但我的气节不可改变，我只知道竭尽忠诚为国家大事而死，亡命怎敢侮辱。金人不敢侵犯他，将他遣送回国，后来任元州知州，去世。林冲之，字和书，是兴化军莆田人，元符三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御史台检法官、大宗正丞、都官郎、金部郎，在省寺滞留了十年，后出任临江郡、南康郡之军。靖康初年被召为主客郎中。金人再次入侵，皇帝下诏让林冲之作为中书侍郎陈过庭的副使出使金国，一同被拘押。起初还攻击辱烙，等到宇文虚中接受了金人的任命，金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林冲之，林冲之言辞激烈，表现出愤怒之色。金人发怒，将他流放到奉圣州。两年后，陈过庭去世，金人逼迫林冲之在尾齐做官，林冲之不屈从，被流放到上京，仍然不屈从，被安置在显州极北的寒冷之地，在佛寺中被囚禁了十多年。他逐渐适应了饮食，以一里命运自安，胡须头发又变黑了。病重时，他对一同遭难的人说，我今年72岁，持守忠义而死，没有遗憾，所遗憾的是国仇未报。向南大哭一声后去世，僧人将他埋葬在寺庙角落。洪浩返回朝廷后上报此事，皇帝下诏授予林冲之的两个儿子官职，他的儿子林玉，侄子林振、林廷。林玉，字习修，宣和三年考中进士，两次调任福建察司干官。建州秦王的士兵从京师返回，要求发放卸甲钱，郡守逃跑躲藏，士兵们鼓噪着夺取库中兵器作乱，杀死转运使毛奎，转运判官曾载，主管文字审声。林玉听说变故后，急忙进入军营劝导士兵，被杀害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下诏各授予他们的儿子一个官职。林振，字时夫，崇宁元年考中进士，官至秘书少监。因为不依附蔡京、蔡卞而在崇宁大观年间有声望。林廷，字时隐，政和五年考中进士，任敕令所山定官。他诋毁绍兴和议，说不应该将两位皇帝安置在万里之外而不互通消息，于是辞官离开都城。权臣非常愤怒，将他废黜流放而死，莆田人称他们为忠义林氏。宝庆三年，在他们的居住地建立祠堂。宝佑年间，又赐给100亩田，用于准备祭祀，来劝勉忠义。滕茂石，字秀隐，是杭州临安人。政和八年考中进士。靖康元年，以工部员外郎代理工部侍郎， 作为陆允迪的副使出使，被金人扣留。当时滕茂石的哥哥滕陶任代州通判，已经先投降了金国。年罕素来听说滕茂石的名声，于是将他迁到代州，又从京师取来他的弟弟滕花石同住，以安慰他。钦宗离开都城后，旧臣没有赶来问候起居的。滕茂石听说钦宗将要到来，就自己写了哀词，并且篆刻了宋工部侍郎滕茂石墓九个字，取来初使用的黄色旗帜包裹起来，交给他的朋友朔宁府司礼董申。钦宗到达郊外时，滕茂石穿戴整齐前往迎接，跪拜伏地大哭。金人告诉他说，国家已破，君主已迁，之所以留下你，大概是要重用你。强迫他换衣服，滕茂石力拒不从，看到的人都流泪。滕茂石请求跟随旧主一起走，金人不答应，他忧愤成疾，在云中去世。董申逃脱归来，记录下滕茂石写的哀词，并告诉张俊。张俊任命董申为陕西转运判官，上报了这件事。绍兴二年，追赠滕茂石为龙图阁直学士，给他的三个家人授予官职。魏行可是建州建安人。建炎二年，以太学生的身份应募出使，补授右奉一郎，代理朝奉大夫、尚书礼部侍郎，充任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，并命令他兼任河北金鸡府御史。当时河北红巾贼很多，魏行可起初害怕被他们攻击，后来看到使节旗帜，贼人都退去了。魏行可渡过黄河，在澶渊见到金人，金人知道他是一介布衣介官出使，对他很轻视，于是扣留他不放行。魏行可曾经写信给金人，警告他们不收敛就会自焚的灾祸，大国将中原交给刘裕，刘氏有什么德行，赵氏有什么罪过，如果赶紧把中原还给赵氏，比交给刘裕要好万万倍。绍兴六年去世。十三年，张绍回来说魏行可持守节操，死于王室。魏行可的父亲通直郎魏伯能也向朝廷申诉，于是追赠魏行可为朝奉郎，密阁修撰，之前已经给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授予官职，至此又给他的一个孙子授予官职。魏行可出使时，吴人郭元迈以上舍生的身份应募，补授右武大夫，河州团练使作为副使，不肯剃发换官，也死在了北方。严敬隶属宣武军。建炎初年，朝廷派遣使者问候金国，严敬随行。到达云中府后，金人扣留使者，并将他们分散安置，严禁逃跑。被追回后，留守高庆义问为什么逃跑，严禁说思念大宋罢了。又问郎主待你有恩，你为什么要逃跑，严禁说锦衣玉食也不留恋。高庆义认为他有义气，而释放了他。一共逃跑了三次才被杀害。临行时，严禁对行刑者说，我面向南方受刑，南方是我皇帝所在的地方。行刑者拉他的手臂，让他面朝北，严禁跳起身来旋转了数次，最终面向南方就死。晋武校尉朱寂也随行，被分配到年罕那里。朱寂见到年罕几天后，突然请求娶妻。年罕很高兴，让他从俘虏的妇女中挑选妻子，朱寂选了最丑的，没有人理解他的意思。不到半个月，朱寂逃跑被追回，年罕大怒，朱寂含笑死在棍棒下。原来朱寂请求娶妻是为了稳住年罕。赵师贾因罪被拘管在西外宗正司，福建提刑王孟龙认为他智勇可用，让他负责制造军器。正逢贼寇逼近游溪，命令赵师贾率领几百士兵前去戍守。出发后，他在旗上大书不与贼俱生，人们都认为他勇敢。贼兵到来，赵师贾在领领迎敌，身先士卒。战斗十余回合，贼兵越来越多，赵师贾所骑的马正好陷在田中，贼兵砍断了他的左臂，赵师贾用右手拔出背刀砍了七个贼兵。力量耗尽，部下想撤退，赵师贾仰天大呼说，我赵师贾报国死在这里了，于是战死。游溪的百姓在战场为他立庙，枢密王也请求加以褒赠，于是追赠五节郎，给予他的一个儿子恩泽。义清是都督行府崔丰军的校勇。起初广东贼寇曾衮本是军士，已经接受招安又反叛。绍兴六年十月，经略使连南夫与崔丰军统治韩金在惠州会合，都率各军讨伐他。韩金招募了73名敢死士 趁夜劫袭曾衮的营寨，义清在其中被抓获。贼人将义清驱赶到后军赵旭的营寨外，对赵旭说：你们大军被我擒获的很多。义清大呼说：不要相信，被擒的只有我而已。贼人又说：我不杀你，只是让经略使拿着黄榜来招安。义清又大呼说：不要听，任凭贼人杀我，我只有以死报国。贼人发怒烧死了他，义清死时骂不绝口。义清没有妻子儿女。事情上报后，特别追赠宝义郎，阁门之后官方为他举行祭祀。胡斌是殿前司的将官，童德兴率领禁军戍守邵武，将闽一带的贼寇作乱，知道邵武有防备，不敢侵犯。正逢招捕司发文书让童德兴去商议，只留下胡斌带领几百弱卒留在城中。邵定三年闰月己卯日，大批盗贼到来，其他将士都逃跑了，只有胡斌奋身迎战，斩杀了很多贼人。贼人增兵，官军只剩下几十人，有人告诉他众寡不敌，为什么不躲避？胡斌说：郡中百姓死了数以万计，幸亏有几千人从东门逃出，我不拖延贼人的势头，让他们得以逃脱，那么贼人追在后面就没有活口了。于是向战大呼说：我死是为了救百姓。兵器用尽，箭矢用完，最终被害，他的尸体僵立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倒下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武节大夫，录用他的一个后人。枢密院编修官王也说：邵武百姓在胡兵占地立庙，请求捐武节作为庙额，皇帝同意了。范望是南建州顺昌县巡检司的军校。起初顺昌盗贼余胜等人作乱，官吏都逃散了。土军陈旺素来喜欢生事，与摄氏张衮谋划举营响应贼人。范望斥责他们说：我们父母妻子儿女都依靠国家的粮食养活，现在力量不足以讨贼，反而助纣为虐，这是没有天理。兄党愤怒，挖了他的眼睛并杀死了他。他有一个儿子叫范佛胜，20岁，以勇敢闻名，贼人假借他父亲的命令召他前来，一到就被一起杀死。他的妻子马氏听说后边走边哭，贼人胁迫侮辱他，他不从，被肢解。贼人平定后，范望死的地方在地上留下痕迹，隐约不没，县里人感到惊异，在城隍庙为他设立塑像，每年按时祭祀。绍兴六年，转运使上奏此事，皇帝下诏追赠范望为诚信郎，另建祠堂，名为忠节。28年，又下诏建立敏节庙来祭祀他。马俊，有人说叫马进，是太平州慈湖寨的士兵。绍兴二年，寨军陆德、周清、张顺等占据州城反叛，周清是主谋，约定第二天全部在城中少壮者脸上刺字，并屠杀老弱者，然后率众渡江。马俊在周清身边得知这个阴谋，暗中结交了10个同伙去杀贼人，然后通知众人开门，同伙答应了。马俊回家告诉妻子孙氏与他诀别，到了南门等待周清出来上马时，砍中了他的脸颊，9个人害怕不敢上前，马俊与妻子都被杀害。周清受伤卧床10多天，贼党溃散，官军到来，陆德、周清最终被处死。3年，追赠马俊为修武郎，为他建立祠堂，名为灯勇。杨振仲，字格父，是成都府人，早年有气节，一向有志于当世。淳熙二年考中进士，任阆州新井县知县，以惠民政绩闻名，被征召为新元府通判，代理大安军。无锡叛乱，素来听说杨振仲的名声，飞马传檄招他，杨振仲一并推辞不去。当时军教授史次勤也被征召，与杨振仲商议，杨振仲说：大安从五星而来，是西蜀第一州，如果首先接受他的招安，那么各郡就会望风而降，但力量不能抵抗，从道义上应该死。教授不是城郭之臣，而且有母亲在，不可死，逃脱为宜。于是嘱咐史次勤说：我死后用一匹绢缠身，用小棺材收敛就够了。无锡派新州都统司机以郭鹏飞代替杨振仲，催他走得更急。郭鹏飞宴请杨振仲，整场宴饮杨振仲没有露出异色，回到住所点燃蜡烛独坐，到3更时分叫左右要汤，等汤拿来，杨振仲已饮毒而死。史次勤按照他的话收敛了遗体，并放置在萧寺，全郡人为他流泪。 杨振中未死时先给家人写信说，五星之事顺从则会失节，有什么面目在世间，不从则灾祸立刻到来，我死灾祸只在我一人，不会连累妻子，人谁无死，死后有儿子能自立，就是不死。自从杨振仲死后，蜀地的义士感慨奋发，开始有协力谋划诛杀叛逆的人。第二年，吴锡被处死，蜀帅安丙、杨府上报朝廷，追赠杨振仲为朝奉大夫，直保摩阁，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，在他的乡里表彰为义荣。吴烈宣谕西蜀时，为他请求立庙和谥号，庙名金钟，谥号节义。史次勤是眉山人，考中进士。吴锡叛乱，招史次勤很急，史次勤拖延推辞，伪大安军之军郭鹏飞逼迫他上路，于是他用石灰和桐油涂抹双眼，并敷上生附子，等到到达时眼睛更加肿胀。史次勤的母亲年高而贤明，听说史次勤被吴锡招去，立即命令家人用病重快马来报，并且说恐怕并不足以取信，以死讯通知也可以。吴锡于是听任他回去。吴锡被诛杀后，蜀帅上报此事，改任他为吏录主管文字，官至河州太守。郭靖是高桥的地方土豪和巡检。吴锡反叛时，四周的百姓不愿臣服于金人，抛弃田产房屋，推着老人小孩顺着嘉陵江而下。经过大安军时，杨振仲按人口发放粮食，境内没有饿死的人。吴锡驱赶所有受惊迁移的百姓，让他们回去，百姓都不肯走。郭靖当时也在被遣送的行列中，到了白牙关，他对弟弟郭端说，我们家世代是宋朝的百姓，自从金人侵犯边境，我们兄弟不能以死报国，避难进入关内，现在被吴锡驱逐，我不忍心抛弃汉人的衣冠，愿意死在这里做赵家的鬼魂，于是投家而死。高驾字南叔，是琼州蒲江人，甄德秀一见面就将他视为国士。嘉定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成都县尉，转任九陇县丞。遭遇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被征召为铜川府路都临峡司干办公事。制治使崔宇之听说他的名声，改任他为本司干办公事。高驾持论部阿谀奉承，优势之心非常深切，等到郑隼担任制治使时，他立即请求离职。朝廷认为高驾在军府辅佐有功，不久改任他为绵谷知县。制治司因为总领所擅自占有十一州会子的利益，请求全部废除，这是绍兴隆兴年间得到旨意才这样做的事。命令下达后，百姓疑虑，为此罢市。高驾立刻拿出自己的钱供给中下等户。高驾的弟弟高定子当时任总领所主管文字，一起追究其中的错误，并尽力挽救，得以保存一半，公司才勉强得以维持。年岁大饥荒，有关部门置之不理，高价拿出自己行囊中的钱财买粟米给百姓吃，救活了很多百姓。郑隼进入蜀地时，高价的同母弟弟高乐翁在朝廷公开议论，认为一定会坏大事。郑隼怀恨在心，于是弹劾高价，使他被罢官。宝庆三年，援兵到达五街，郑隼放弃缅州逃跑。桂如渊镇守蜀地，征召高驾为缅州通判，不久又发文让他兼任幕职。高驾首先说，蜀地以三关为门户，五州为屏障，自从前任统帅放弃五州，百姓没有坚定意志，一旦敌人到来，又有阴凉于敌的便利，或许就会留下不走，现在应当赶紧整顿，使大家在缓急之时有所保具。桂如渊认为对，于是创建了84座山寨，并且招募一兵5000人，与百姓约定说，敌人来了，官军守元宝，百姓保护山寨，一兵作为游击，希望他们前面没有什么可掠夺，后面不能长久停留。北兵从东路进入，桂如渊对此忧虑，征召高驾为扬州知州。高驾日夜谋划守御之计，因为扬州处于平地，没有一兵一卒把守，建议宜荆州率4000人驻扎扬州，而自己负责粮饷供给。李兴传在朝廷进言，没有得到答复。等到凤州被攻破，制治司才听从高驾的请求，调荆州兵前往，但兵没有按时到达。汉中陷落，凉州、扬州的百姓数十万都逃往安康。高驾于是移师驻扎黄金渡，收拢散兵，招纳忠义之士，用制治司的命令，招致旧将陈玉到安康， 委任他收复的任务。陈玉部署各军，召集清座、华阳各官守将都带兵来会合，总共得到3000人，高价劫进扬州的府库和粮仓供应他们，将州事交给通判，而自己借节制军马的名义督促诸将相继进军。缅州被攻破，北兵逼近大安，宜昌大为震动，高价急忙命令前往缅州，自己到西线援救。桂如渊以权宜之计任命高价为吏录提刑司监代理新元府，制置司发文让他守米仓。高价送信说，今天的事如同下棋，所比较的只是先后罢了。如果认为分水、三泉、米仓可以守住，敌兵如果从探昌、青川进入，将谁来抵御？何不将新州、缅州、利州3个荣司分驻凤州，让制置司已经招纳的忠义之士、关外复仇的豪杰联合同进，敌人的气焰就会受挫。桂如渊迟疑不决。等到天水、同庆被屠杀，西河围困更加紧急，才集合军民之众万人去救援，道路阻塞不能前进，而城已经攻破了。不久报告寨科，七方的军队都溃败，高价率领移民驻扎涟水县，召集保甲，分布在小路，以保卫巴山。当时文臣在军中的只有高价一人。桂如渊被罢免后，李直土接替他，因为高价长期劳苦，请求改任内地郡守，差遣为荣州知州。殿中侍御史汪刚中是桂如渊的同党，想让高价分担他的罪过，就说蜀地的失败实际上是由高价造成的，立刻罢免了他，又削去二官。李兴传见到皇上，申诉高价无罪，不应罢免。宣抚使黄伯固征召高价为阆州知州。不久黄伯固离任，制置使赵燕纳以参议官征召他。制置司靠近汉中，高价说汉中荡然没有屏障，应当经营仙人园作为缓急时视察军队的地方。赵燕纳将此事委托给高价，高价到了原上，修缮营垒，积蓄草料粮食，比次兵器铠甲，开凿水源，守御的规划没有不完备的。适逢被召回，赵燕纳秘密上奏留下高价，以直密革职缅州、利州提点刑狱兼参议官。刚到任，对神祷告说，郡在兵难之后，生养抚慰，所当尽力，离去的时候是将空着口袋进入剑门。于是整治创伤残破，召集流散百姓，百姓都背着孩子来归附。北兵进入西河，逼近接州，高价帮助赵燕纳登上元都战。知天水军曹有文等人出兵大战，提升高价三官，为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，错至西路屯田。高价曾经代替赵燕纳论述蜀地事务的利弊，皇上嘉许阅览。北兵从凤州进入，东军不能抵御，于是直捣河池，到达西池谷，距离缅州90里。官吏百姓都逃跑，商议想退保大安。高价对赵燕纳说，今天的事有进无退，能进据险地，以自身捍卫蜀地，敌人有后顾之忧，一定不会深入。如果仓皇召兵退守内地，敌人长驱直入，蜀地就完了。赵燕纳说，这是我的志向，但后来竟然走了，留下高价守缅州。北兵从白水关进入六谷珠，距离缅州60里。缅州没有城，依山为阻，高价登上高处击鼓呐喊，大张旗鼓作为疑兵。赵燕纳到达治口，停止帐前总管何彦威，将军队归还缅州，赵小将杨俊、何林全部带兵会合，又调总管王轩精兵1000人增加他们。何林的军队没有纪律，高价逮捕了3个纵火的人，杀了他们。不久北兵大举到来，何林逃跑，他的部众都溃散，于是攻下缅州。在此之前，曹有文戍守七方，知道缅州不可守，劝高价以保山寨，而自己带领所部帮助他。高价说，七方是要地，不可放弃，我是郡将，城也不可放弃，如果事情不成功，只有一死而已。前两天儿子高思德侍奉，因为时局危险责任重大而忧虑，高价举田成军5日不悍的话告诉他说，并且说我得到死所，有什么遗憾。又写信告诉李兴传说，我必定坚守缅州，没有缅州就没有蜀地了，自认为此举可以无愧于知己。等到事情紧迫，参议杨约劝高价暂且退保大安，高价厉声说道，我以监司身份守城郭， 你以木客身份往来应援，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。长平司属官冯元璋率领力士极力请求高价稍微躲避，高价不为所动。城陷落后，众人簇拥高价出门，高价呵斥他们不能阻止，士兵骑兵四面集合包围了他，于是战死。诏令追赠高价七官，为正义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、谥号忠。后来因为儿子高思德执政，累次追赠为太师。高价为人慷慨有大志，听到别人有善行称赞不停，有不善当面指责无所避讳，推荐人才常恐不及，视才如粪土。死的时候听到的人无不哭泣流涕。所著有《缩斋类稿》30卷。高思德自有传记。曹有文，字允书，是同庆丽亭人，是武惠王曹彬的十二世孙。年少时有大志，与二弟曹有亮不远千里寻找老师和朋友。宝庆二年考中进士，授绵竹县尉，改任天水军教授。程已经被围，曹有文单骑乘夜入城，与守臣张维纠集百姓力战。兵退后，制置使制作大旗，写上满身胆以表彰他。不久兵又来了，曹有文倾尽家财召集忠义之士，得到建士五千人。制置使里直土发文让他管忠义军，带领所部守县人官边走边战，到峡口据守险要。前军统制屈信率领所部突阵，夺回被掠的四州人畜。到秦田，派左军统制杜武迎击，力不能敌。曹有文令诸军平高据险，轻冒矢石，为士卒先。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，兵退，制置使发文让他捍卫七方关。北兵东破午休关，不久又破七方，于是进入缅州金牛，到大安，又分兵从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，何进战败而死，于是长驱直入剑门。曹有文与弟曹万个率所部取小道过毡帽山，到青蒿聚，战于白水江中流。兵退，制置司发文让驻扎阆州。叛将鲁贞被陈龙之斩杀，鲁贞的部曲肆意焚烧抢劫，曹有文讨伐斩杀骑将郭虎、令广、杨仲等，余党散去。发文让他知天水军。北兵进入凤州，略河池，抵达同庆。曹有文秘密派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。兵到城下，曹有文部署诸将各守一门，偃旗息鼓，告诫士卒等兵渐渐靠近，鸣鼓张旗，箭石齐发。又命王汉臣等从小道出战，自己带领重兵尾随敌后，大战有功。端平初，曹有文派曹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、青蒿谷，前后大战数合。制置使上报奇功，特授乘务郎，全发遣天水军。北兵又从西河到接州，曹有文说：“接州虽然不是我的辖区，岂能坐视不救？”于是领兵与诸军会合，命前军统制权贵林所部为先锋，统制下用出其左，张成出其右，总管陈庚及曹万、曹有亮往来督战。有功，制置使赵燕纳让他节制力率司军马，负责错置边面，换武义大夫，隔门宣赞舍人，拆权力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驻扎石门，控制七方关。第二年，北兵破午休关，入绵阳，利禄提刑高价战死。制置使进屯青野原，被围。曹有文说：“青野是蜀地咽喉，不可迟缓。”派曹万领兵从冷水口渡嘉陵江到六谷珠，屡战有功。夜里衔枚从小道直奔青野原，制置使其曹万之勇，令其督诸军战守。兵退，曹有文引精兵也赶到原下，半夜截击，围碎得解。特授武德大夫、左骁骑大将军，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治。北兵破缅州，直捣大安，曹有文派崔丰军统治王咨，踏白军统治白在新宿区机关隘，左军统治王进据阳平关。曹有文登西岭，手执五方旗，指挥刚愎，兵数万突至阳平关，于是派王进及游弋部将王刚出战，又亲率仗兵及被围军突出阵前，左右持射。兵退，曹有文对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说：“敌必回兵攻机关隘，宜急援之。”不久果然已步骑万余攻隘，陈庚以骑兵五百之前决战，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。王咨、白在兴又从隘出战， 血战十余里，兵乃解去。特授曹有文梅州防御使，依旧左骁卫大将军，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，兼缅州驻扎，监管关外四州安抚，全知缅州，节制本府屯戍军马。弟曹万差之同庆府四川制治司帐前总管，仍旧总管忠义军马，节制屯戍军马。董先驻扎专于缅，利两司共同负责错置边面。第二年，曹有文率军扼守仙人关，侦察兵报告说，北兵联合了西夏、女真、回回、吐蕃、渤海的军队50多万人大规模到来。曹有文对曹万说，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，敌众我寡，兵力不敌，岂能亲率作战，只有凭借高峻地势据守险要，出骑兵埋伏等待敌人。北兵先攻打午休关，击败了都统李显忠的军队，于是进入兴元，想要冲击大安。制治使赵燕娜传令曹有文控制大安，来保护蜀地入口。曹有文急速送信给赵燕娜说，绵阳是蜀地的险要之地，我们有重兵在此，敌人有后顾之忧，一定不能越过绵阳进入蜀地，又有曹万、王轩前后呼应支援，可以保证必定胜利。大安地势平坦开阔，无险可守，正是敌人骑兵擅长的地方，我军步兵的短处，况且敌众我寡，岂能在平地上抵御。赵燕娜不以为然，一天之内拿着小红牌来催促了7次。曹有文认为以寡击众，非成夜出骑兵内外夹击不可，于是派遣曹万、曹有亮率军登上机关隘，多数旗帜向敌人表示坚守。曹有文挑选精锐10000人成夜渡江，秘密前往刘溪设伏，约定说敌人到来，内部以鸣鼓举火为号响应，外面高喊杀声。北兵果然到来，曹万出军迎战，敌将巴都鲁率领10000多人，达海率领1000人来回搏战，箭矢如雨。曹万身受多处创伤，命令各军举起烽火。曹有文派遣选风军统制杨大全，由义军统制冯大用率领本部从东菜园出击，攻击敌人后队。敢勇军总管夏用、知西河州神进军总管赵兴率领所部从水岭出击，攻击敌人中队。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四德、陈庚率领所部从龙泉头出击，攻击敌人前队。曹有文亲自率领精兵3000人及时到隘口下，先派保捷军统领刘虎率领敢死士500人冲击前军，前军不动，大兵在路旁埋伏300骑兵，刘虎步众衔没突战。恰逢大风雨，诸将请求说，雨下不停，泥泞深没脚，应该等雨稍停。曹有文斥责说，敌人知道我们伏兵在此，延迟必失时机，于是率兵齐进。曹有文进入龙尾头，曹万听说后五更出隘口与曹有文会合，内外两军都殊死战斗，血流20里。西军一向用棉球代替铁甲，经雨浸湿，不利于布战。黎明大兵更加增多，于是用铁骑四面围绕。曹有文叹息说，这大概是天意吧，我只有一死而已。于是极力诟骂，杀了所骑的马以示必死。血战更加激烈，与弟弟曹万都战死，全军覆没，北兵于是长驱直入蜀地。秦拱人汪世显一向佩服曹有文的威望，曾经把名马赠给曹有文，回师经过战场，叹息说，蜀将军真是男子汉啊，用隆重的礼节祭奠他。事情上报后，特别追赠曹有文为龙图阁学士、大中大夫，赐庙号包忠，谥号一杰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乘务郎，女婿为狄公郎。曹万特别追赠为武义大夫，两个儿子为乘中郎。陈英是保摩阁代至陈贤的儿子。曹思两次共举进士，凭借父亲的恩应补官，历任州县官职。绍定初年，任知西河州。西河是级边重地，陈英以书生身份义不容辞地面对困难。北兵入境，都统何进出守大安，只有统治官王瑞与忠义军1000人守城而已。陈英发誓与当地百姓共同守卫此城。居民起初因为何进把家眷留在城中，依仗他以为坚固，不久何进迁徙到别的郡，百姓于是失去固守的意志。陈英独自留下他的两个儿子和全家28口人，说人人都顾念自己的家，将和谁一起守城，于是散发资财来结交忠义之士，做必定守城的打算。北兵10万人攻打东南门， 以投降的人为先驱。陈英曹你细闻小玉他们亲自执掌旗鼓，激励将士迎敌力战，箭矢如雨。敌军撤退，第二天早晨增兵又来，陈英率领忠义民兵和敢死势力战，昼夜数十回合，敌军退去。智治司把陈英的功劳遍告各郡，北兵伐木制造工程器具，增兵到数十万，包围州城。何进一向与陈英不和，陈英有功，尤其被诸将嫉妒。到此时，陈英求援非常紧急，过了很久，智治司才派刘瑞和忠义人陈宇等前往救援，但都观望不前。刘瑞刚进七方关，陈宇还未到仇池，都报告道路梗阻。陈英率领民兵昼夜苦战，援兵不到，城池于是沦陷。陈英看着他的妻子杜氏说，你赶快自己想办法。杜氏厉声说，哪有活着同享君禄，死了不同父王室的。立即登上高宝自己喝药，两个儿子和儿媳都死在母亲旁边。陈英收敛尸体焚烧，然后穿上朝服登上战楼，望着朝廷方向焚香，嚎哭着说，臣起初谋划守护此城，作为蜀地的屏障，城池不存，臣死是本分，臣不辜负国家，臣不辜负国家。两次跪拜后伏剑而死，宾客一同死的有28人。一个儿子后来才到，也想自杀，军士抱着他说，不能让忠臣没有后代，与他一起用绳子坠城而下，也摔断了脚而死。智治司将此事上报，诏令特别追赠陈英为朝议大夫、右文殿修撰，赐钱3000名，在他所居住的家乡所守卫的周立庙。很久以后，加赠华文阁待制，谥号相结。甲子坤自博后是铜川淮安军人，嘉定13年进士，任西河推官，代理通判。关外遭受兵祸，甲子坤与郡守陈寅誓死守城。城县甲子坤身穿朝服，与他的家人12口人死难，追赠成一郎，封其父甲松为成务郎，任命他的儿子甲仲武为宣教郎，龙州迁判，改任奉义郎，果州通判，去世。甲仲武的儿子甲昌忠、甲纯孝一同考中咸淳七年进士。甲纯孝任扬州教授，授之于帅臣李廷芝，调任江淮总目。北兵攻下江南，二王在福州，仪式馆检阅征召他，他推辞。恰逢丞相文天祥征召他做幕僚，不久授予秘书丞，提升为吏部郎中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起复为右司，转任朝散郎。崖山兵败，贾纯孝抱着两个女儿和妻子谋士一同跳海而死。刘瑞任知文州。嘉熙元年，北兵来攻，刘瑞与通判赵汝向登城固守，率领军民7000多人昼夜搏战，杀伤很多。据守两个多月，援兵不到，城中无水，到江中取水。恰逢陈玉因为去年失守缅州，被边管在此州，夜里翻城出去投降，献给敌将女儿，告知城内虚实，敌人于是增兵攻城非常紧急，一夜之间把江流移到几里外。刘瑞估计不能幸免，召集他的家人全部给他们喝药，都死了，于是聚集他们的尸体以及公司金帛告命焚烧。他家一向有礼法，幼子童哥才6岁，给他喝药还下拜接受，左右的人为此感动悲痛。赵汝相是宣城人，善于射箭，城破被俘，先被砍断2臂，然后被碎割而死。刘瑞和他的两个儿子自刎而死，军民死了几万人。简仪是铜川通泉人，嘉定二年进士，累官通判荆州。端平三年，北兵攻蜀，简仪坚守，战斗不能抵挡，被擒，不屈而死。他的儿子简永书又力战，城破，全家死难。弟弟简为之，绍定五年进士。利州都统王宣征辟他为行参军事，也迎敌力战而死，特别任命他的儿子为官。何冲是汉州德阳人，秘书监何庚的孙子，任黎州通判，代理州事，预先做防御准备。等宋能之到来，建议急于在邛崃创建大小两官仓库和营寨房屋100间，亲自监督工程。不久官破，何冲自杀未死，大军统帅叫他说话，许诺不杀他。何冲说，我三代吃赵氏的俸禄，为赵氏死没有遗憾。统帅设置账目还做诸将，而空出兵席，叫何冲说，你能投降 就坐这里。”何冲蹲坐地上求死，于是作罢。另一天又叫他，想要给他编辫子剃头顶。何冲说：“可杀不可剃。”又让他签署昭明榜。何冲说：“我是监州，可以聚集我的百姓，让他们被杀吗？我一家只有一死而已，榜一定不能签署。”大将送给他酒茶羊牛肉，都拒绝了。从此水喝不尽。敌人知道不能强迫他，将要剐他。大将说：“这是南朝的好汉，让他就死吧。”于是砍了他的头。何冲的妻子陈氏骂不绝口。当初何冲被叫去时，陈氏一定要带着一家前去。统帅说：“没叫你，为什么来？”陈氏说：“我求死而已。”等何冲死后，向东跪拜说：“陈夫妇虽死，可以对赵氏无愧了。”众人用石头打死了他。当何冲夫妇遭遇祸难时，亲戚劝他们苟且免死。何冲正色说：“我夫妇与儿媳一当同死，你们自己求生吧。”于是上下感动哭泣，愿意同死的有40多人。儿子何世林、孙子何居行、侄子何仲贵先于何冲而死，只有长子何世龙得以幸免。许彪孙是显摩阁学士许毅的儿子，任四川制置司参谋官。景定二年，刘整叛变，召许彪孙起草降文，以铜川一道为县里。许彪孙推辞使者说：“这手腕可以折断，这支笔不能书写。”立即闭门与家人一起喝药而死。刘整投降后，于是率兵袭击都统张贵的营寨，张贵及统制金文德战死，那西曹干全家死难。景定四年，缅州都统胡世全押运粮草到虎象山，遇敌兵战败而死。咸淳二年，北兵攻取开州，守将庞彦海死难。德佑元年，泸州守将梅迎春杀死判官李丁孙，推官唐奎瑞献城投降，真州守将江彦清向战而死。陈龙之不知道他的事旅，任四川制置使。淳佑元年十一月，成都被围，防守多旬，没有攻下。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，北兵突入，陈龙之全家数百口人都死了。北兵用箭车送陈龙之到汉州，命令他劝谕汉州守臣王奎投降。陈龙之呼喊王奎对他说：“大丈夫一死而已，不要投降。”于是被杀。五年后，提刑元检之上报此事，特别追赠徽游阁待制，在应得恩泽之外，特别给予两个儿子恩泽，赐事立庙。又有史继简，是威州齐城主簿。成都陷落时，他的儿子史良镇与女婿杨成夫争相赴死，各特赠两官，给予义子下州文学。王毅，字公甫，是郫县人。宝庆元年进士。吴锡曾经招他入幕，等到吴锡在蜀地叛乱，他坚持节操不拜见，陈述大义。吴锡发怒，囚禁王毅，想要煮死他，吴锡被杀而免死。嘉熙元年，制置使丁甫征辟他为参议官，他先派遣家人回乡里写文章辞别祖坟，发誓以身死报国。等到北兵到来，帐前提举官程居先逃走，丁甫仓促迎敌，战败而死。王毅与司礼王粲、运司干官李日轩等招募兵士据守。兵士进入公署，看见王毅穿着朝服端坐，问是什么人。王毅说：“小官享受天子的俸禄，临难不能救，死有余罪，可快杀我。”又问为什么不逃走，说：“愿与此城一起灭亡。”北兵相互说：“是忠臣啊，告诫不要杀。”敌人放火大肆抢掠，王毅穿着朝服投井而死。兵乱之后，他的家人从井中取出他的尸体，衣冠整齐如故。转运副使蒲东毛死难。北兵屠戮汉州，泉州市刘当可判官少傅，陆氏参军罗游、司户参军赵崇启、支洛县罗君文都因不屈而死。少傅是少雍的60孙。北兵进入梅州，知丹陵县冯仲业死难。攻取简州，简州守将李大全死难。琼州守将赵晨亲自率领雅州排守出战，立即而死。文州守将刘瑞、通判赵汝向乡试死守，轮流出战，被围15天，取水道断绝，兵民半个月没有水喝，甚至吮吸妻子的血，始终没有叛变之心。城江县时，赵汝向还提双刀入阵，中了16箭，被俘而死。刘瑞先杀其妻，父子三人登上文王台，自刎而死。北兵到遂宁， 民兵赵鹏拒战，左臂已断，而战斗不止。到了重庆，竟是胡天启背着母亲逃跑，兵士想杀他母亲，胡天启的妻子张氏哀嚎，愿意以身代，不听，最终杀了母亲。胡天启与妻子呼天大骂，大将惊异胡天启的相貌，想让他活，对他说，你跟着我当共享富贵。胡天启更加奋力大骂，于是夫妇一同死去。事情上报王毅、赵汝相都立庙刺史，其余褒奖抚恤各有等差。保佑六年，北兵攻拔吉平隘，守将杨礼、周德荣死难，攻拔长宁，守将王佐父子都死。到阆州，推官赵广死难。到彭州，转运使师泽善死难。到顺庆，率手段元建守城，部下刘渊杀了他投降。李承之字茂清，是婺州东阳人，曾师从吕祖谦学习，乡试考中第一名，后来进入太学，涉玄也取得第一名。庆元初年出任官职，担任饶州教授，为父母守丧，在墓旁结庐居住，直到服丧期满。后来担任福建安抚司干办公室，升任刑部、工部价格，提拔为国子学录，因言论被罢免，后被启用为江西转运司干办。上级让他推行纸币，按照百姓资产高下降次收取钱来回收纸币，承之认为这样会扰民。上级不高兴地说，商鞅的法令尚且能够坚决执行，如今却如此抵触。承之忧伤地说，您本是儒者，却想效仿商鞅的所作所为吗？于是辞职离去。上级道歉并认错，撤销了命令才停止。改任常州通判，后任颍州知州。他预料金人一定会撕毁盟约，大力修整边防战守的器具，调任齐州知州。齐州自从南渡以来，从未遭受战事。承之说，平时没有防御准备，敌人长驱直入，该怎么办？于是巡视城墙并加以增修，建造了城楼和瞭望塔，修筑了养马墙，训练湘军、禁军和民兵，用奖赏激励他们，囤积了40000石粮食。此前酒库每月上缴450000钱给知州，承之一分不取，全部归入公家府库，用来补充军粮。嘉定14年2月，金人侵犯淮南，当时承之已经任期已满，接任者还没到，本打算先送家人回乡，听说战事爆发就终止了。他感慨地对同僚说，我以书生身份两次担任边境守官，年近70，还有什么可求，只差一死罢了。应当与同僚们合力守城，如果不能成功，就以死祭之。于是挑选壮丁分派守城，招募敢死队迎击敌人，在横茶桥相遇，大败金军。过了几天，金人率众逼近沙河，企图渡河，又被击败。第二天，金兵大举到来，掘开护城河，焚烧了战楼，又被击退。第二天，金军转移到要害之处，准备渡河，齐州兵直前奋勇攻击，杀了他们的酋长。金人虽多次受挫，但计谋更加巧妙，进攻更加猛烈。不久，金兵逼近城下，包围了好几层，并焚烧了木栅。承之出兵抵御，又杀死敌将和士兵数十人，夺得了他们的配印。三月初一，金人攻打西门，被撤退。不久，金人建造望楼来窥探城中，承之布置疑兵来迷惑他们。金人又派人送信来胁迫投降，承之杀了来使，并退还了信件。过了两天，金人用攻城器械进攻，承之设械防御，夜间出城袭击敌营。他料敌应变，就像熟悉军事的人，金人最终没能得逞。恰逢黄州失守，金人合并兵力共10余万人。池阳、合肥的援兵战败逃走，朝廷命令冯石支援两郡，冯石到达边境却拖延不进。承之激励将士用忠义勉励他们。承被攻陷后，率领士兵向战，双方伤亡相当。儿子士允力战而死，承之拿起剑准备自杀，对家人喊道，城已经破了，你们应该速死，不要受辱。妻子许氏以及儿媳孙子都投水而死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朝散大夫，密阁修撰，封正节侯，在齐州建立祠庙，赐名包中，赐银绢200匹，并赐予3名狄公郎的爵位，追赠他的妻子为令人，儿子士允为通直郎，死于难中的儿媳和孙女都追赠为安人。 跟随程之而死的有通判周氏秦矩。秦矩字子也，是丞相秦桧的曾孙，担任齐州通判。金人侵犯边境，他与郡守李承之协力抵御，向武昌、安庆求援。一个多月后，援兵仍然不到。策应部队的徐辉、常用等人弃城逃跑。城破后，秦矩与李承之各自带领随身士兵向战，死伤殆尽。秦矩回到官署，急呼利人刘迪，命令他放火烧掉个仓库，然后进入一间屋子自焚。有老兵看到烟火中有穿着白色战袍的人，认出是秦矩，冒着火焰将他拉出来。秦矩斥责说，我为国而死，你们可以各自求生。于是挣脱衣服，投身火中而死。其次子秦俊先前去了四祖山，金兵到来后急忙返回，与弟弟秦三辉一起随父亲而死。特别追赠秦俊五官，密阁修撰，封邑列侯，与李承之都在齐州建立祠庙，赐匾额包中，追赠秦俊、秦辉为通直郎，赐予银卷各200匹。周学教授阮锡甫追赠通直郎，防御判官赵汝彪、齐春主簿宁石凤、陆氏参军兼司户杜鄂都追赠乘务郎，兼齐州都大监辖齐口镇仓库严纲中追赠乘侍郎。当时统治官孙忠、小将姜世旺、陈兴、曹全、兵变、军事李斌等都战死。司礼参军赵宇玉先前率领100多名兵夺关外出求援，仅自身逃脱，而全家16人都遇难。淳佑12年，特别封秦矩为义烈显节侯。黄州陷落时，守臣何大捷也投江而死。